这个有吗？行，谢谢。我想问一下，在这儿有多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我上学的时候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大家也许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二段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吧？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过去中国是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那么一个黑暗的旧社会，直到出了毛泽东，直到出了共产党，那么天才有亮光。但是我们看看主耶稣在这儿对谁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在圣经当中，我们先看一看，在圣经当中，光代表什么？在旧约当中，光是代表上帝以及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救恩。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在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当时后边有追兵，那么情况很紧急。上帝就带着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往哪儿走，所以白天用云柱带领，晚上用光柱带领。所以看到了光，他们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以赛亚书第60章19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将来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上帝要做你的荣耀。将来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那里也没有太阳，因为我们要与上帝同在，上帝他要做我们的光。所以上帝代表光，上帝就是光。那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在圣经里面也被描述为光，在诗篇27篇第一节里面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呢？”在诗篇里面，他们一般来说是两个是并列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这意味着救恩和亮光是同义词。弥迦书第7章第8章是这样说的：“我的仇敌啊，不要因我的遭遇而高兴。我虽然跌倒了，却必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这是上帝能够来救我，我谁都不怕。你不要因为我现在的遭遇而讥笑我。那么很有名的一句话是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句话后来在新约里面被引用，说耶稣就是那位上帝要差来的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个光。施洗约翰诞生之后，那么他的爸爸非常的高兴，他被圣灵充满，然后有一篇他赞美上帝的诗。在最后呢，他是这样说的：“因着我们上帝的怜悯，使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光照在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引导我们的脚走上平安的路。”意思就是说，这位上帝的弥赛亚没有来之前，以色列人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一直都在等待着，那就像坐在黑暗中那些人。行在死荫里的，他们突然看见了光，耶稣基督来了，上帝把他们领出了那个黑暗。那么耶稣诞生之后第8天被带到圣殿里面去，里面有一位老人家西面， 把主耶稣接到手里面，然后就这样赞颂上帝，说主啊，现在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荣耀和光，说主耶稣他不仅仅是照耀照亮在黑暗中的以色列人的荣耀，同时也是启示外族人的光，因为外族人他们不认识上帝，没有上帝的启示，他们无从认识上帝。耶稣在开始服事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就是在回应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的经文，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当然我们大家可能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面开始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光，那光来是要他是普照世人的光，所以光代表上帝，代表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救恩。那么在圣经当中，光还代表什么呢？代表上帝的子民的好行为。这节圣经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八到十节。我知道这一段圣经对于门诺弟兄会的弟兄姐妹们应该是非常的宝贵的，因为我记得我原来也是在门诺弟兄会的教会信的主受的洗，那么他们经常的念这段经文，其实也是门诺这我们的这位弟兄在几百年前他非常看重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如果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这样你的光就必突然发生，像黎明的曙光。你的心若顾念饥饿的人，使困苦的人得到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升起来，你的幽暗必如日中天。这是在说我们基督徒并不仅仅是信了耶稣，然后每个星期在自己舒服的家里面读读圣经，或者是在教会来敬拜上帝，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全部。不是这样，我们有责任要看到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屋子以外的还有很多困苦的人，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上帝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如果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就像黑暗中的光一样的照亮了这个世界。还有这个光代表基督徒他的崭新的生命。基督徒过去是也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也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身份地位就都改变了。彼得他说基督徒是出黑暗入光明的人，这是说我们身份变了。保罗在帖塞罗尼迦前书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以前是在黑暗的国度被迁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我们的地位变了。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说，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像主耶稣在光中一样，就彼此心灵相通，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仅身份地位变了，我们的行为也应该有所改变。主耶稣在这里面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与这个黑暗的世界相对照的。你们是光，基督徒是光。我们在座的刚才所有领了圣餐站起来领圣餐的，我们与主有约的人，我们应该是世界的光。 虽然说上帝的子民是光，但是我们其实自己发不出来光。我们之所以是光，是因为上帝的光照亮了我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把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了之后，使得我们里面有了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我们才能够把那个光发出来。基督徒是因为跟从耶稣才能够发光的。主耶稣说，凡是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得着生命的光，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发光。谁是世界的光？上帝是，上帝的子民应该是，主的门徒应该是光。我们先来进入到主耶稣他的那个门徒，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他们当时所生活当中的那个世界。我们再来想象一下，他们听到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在当时那个社会有那么一群人，西律党人，这些人是一个政治团体里面的人，他们是属于执政党，他们是围绕在当时的王希律周围，依靠罗马帝国的统治统治着当时的以色列。打个比方吧，我就因为这是很久的过去的事，我们比方说可以说现在就相当于中国的执政党，是这样的一群人。还有一群撒都该人，他们是非富即贵的一小群人，他们以大祭司为阶层，他们是比较保守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政治立场与那个希律党是相接近的，他们愿意与当时的统治者罗马人妥协，他们愿意社会安定，因为一社会一不安定，他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这个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中国现代的利益集团。还有一群人是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法利赛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就是我要和这个世界要分开，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这是一群他们试图透过自己遵守律法而和其他的人保持距离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觉得我们遵守律法了，将来上帝来了他要认我们，那么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他们觉得自己是上帝律法的承受者和执行者，他们是跟上帝是保持密切关系的。他们在经济上是一群中产阶级，那么他们在政治上与撒都该人或者希律党人是一个有矛盾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在中国过去前一段发生过的，在重庆那么都唱红歌，薄熙来就开始打压一些当地的一些商人，那么那些中产阶级的商人他们就和那个上面的利益集团就中间有了这样的矛盾。我们可以大致想象一下，还有一群人，奋锐党人。这些人呢，他们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是一群穷苦的小商贩平民。他们在宗教上在信仰上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强烈的盼望那个救世主赶快来，弥赛亚赶快来。在政治上则是与那个法利赛人相反，他们认为这个社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光在这儿等着，我们应该起来反抗。所以他们是一群武装暴动的人，他们是透过暗杀罗马的官员以及犹太人当中亲罗马的一些人，来透过暗杀他们试图引起社会的革命。而这个在中国现在也开始有了，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要反抗。还有一群人是爱色尼人。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放了一个阿米士人的那个录像，就是那个照片，是吧？这个爱色尼人就很像他们，他们离群所居，脱离这个社会，他们到沙漠里面自己去居住， 不和这个世界 打交道，他们说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我们按照上帝他喜悦的方式来生活。在这个世界，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当中有这么几种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社会都是四分五裂的。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盼望呢？大部分的老百姓没有什么盼望，他们需要光，他们盼望着那个弥赛亚的出现，能够把他们从黑暗中带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圣经不要把它读得太属灵，其实圣经里面讲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的故事。他们当时的想法，以色列人的想法，和中国现在很多老百姓的想法一样，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君王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然后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安定，实现他们祖先以及他们自己的一个梦想。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他呼召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和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受侵略受压迫的老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权利，没有什么财产的普通人。我们想象一下，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都是渔民，有自己的小生意，他们原来的生活是平平淡淡的，在自己家里面打鱼为生，然后打完鱼卖完鱼回家自己过自己安安停停的日子。如果没有耶稣出现，他们可能就是很平淡的过了一生，和我们一样，也许有一些娱乐，当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丰富他们平平淡淡的过了一生之后，没有人会记得他们，没有人再会记得他们。但是有一天耶稣在他们打鱼的时候看到了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立刻撇下了网跟随了耶稣，他们的生活从此就大大的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群普普通通的人，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不知道彼得当时听了这话是怎么想的。彼得没有上过名校，没有穿过名牌，没有开过名车，他有一艘破渔船，也没有高级的游艇，但是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把这一切撇下了，跟随了耶稣，甚至到最后为耶稣失去了生命。2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梵蒂冈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彼得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自己的船队，扩展自己的渔业事业，而是跟随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别人也都瞧不起的一个耶稣，跟随他过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他是天国的子民。彼得这一位普普通通的渔民成了世界的光。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要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耶稣，跟随耶稣，就可以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他是为了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为了那个而活的，他也是为了那个而死的。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光，耶稣的门徒是世界的光，他们的生活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头脑里面知道，哦，2000年前有个彼得，他过了那样的一生。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过一个不同的生活。第三，教会应该是光。我们现在看一看 如果大家关心国际局势，应该知道在乌克兰那个地方就开始打仗了，要内战了。我们设想一下，我们自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会怎么样？有的人是亲俄国的，有的人是亲西方的，这两边就开始争吵，开始争斗，开始拿着武器来互相残杀。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作为旁观者知道，这是东西方两个，这是俄罗斯代表的一方和美国欧盟代表的一方，他们之间的在征战，只不过是用乌克兰作为一个战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两边的超级大国所利用，我们会很愤怒，可是又无能为力。其实这些离我们并不是很远，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前几天就发生了一起爆炸的事件在新疆。我们过去出国之前我们听到的这些很少，我们觉得那都是外国的事，但是这些事在中国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了。这为什么？就是因为民族和民族之间有那个仇恨，大家心里想的意识形态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就互相的争执，甚至产生了战争。那么当政府使用武力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这是我们在国际上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再看得小一点，看到自己的家里面，信主之前我们有谁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我们和家里人的关系是100%的满意的，有没有？我信主这么长时间，我一样的对我们家里的情况表示一个很无奈的悲哀。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处于一个分居的状态。我的父亲住在美国的 Georgia， 我的母亲住在华盛顿州那个 Bellingham。 我的弟弟因为上学的时候欠了很多很多的债，他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现在不敢回美国，在中国工作。我是做牧师，他是同性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人的生活在这个不是很完美的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每个人都有，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黑暗当中。那么我们的希望在哪儿？我们的希望就是耶稣基督，希望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主之后，那个光就照进来了，我们就有希望了。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被更新、被改变，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生活。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例子。这是一对夫妻，他们信主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他们的生命一直没有很多的改变。那么先生呢，因为在国内的生活非常的好，优越，是做医生的。那么太太呢，就是因为她是做医生的，很有钱，所以才嫁给他。从一开始这个婚姻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家里又催着他们赶快出国，出了国来了加拿大，他没有办法继续做医生，想要去做一些和医生相关的职业也没有机会，他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他一直回味着过去在中国的那美好的生活当中。太太呢也生活在苦读当中，一直就是骂他的先生，催促他让他赶快去找工作，因为太太不想出去工作，可是没有办法，他们经常处在争吵当中。有一次太太没办法，终于出去找到工作了，回来很累，一累就开始发脾气在家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先生有一次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救火。 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太太一看我们去了，哎，你怎么把牧师叫来了，就开始用他们的本地的话，就是上海话开始，我们就看到了那个争执。他们的小儿子坐在远远的地方，坐在一个沙发上，就在那儿看着。我们真的是很伤心，看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信主很多年，世界观价值观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慢慢慢慢跟他们谈，逐渐逐渐的，他们的之间的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气氛就给缓和下来了。他们的儿子也赶过来了，拿了一个小的 sticker， 往他爸爸脑袋上摁一个，往他妈妈的脑袋上摁一个，让我们看了很伤心。我的妻子也在教会里服侍，就做他太太的工作，我做这位弟兄的工作。这位弟兄在我们教会，经常他这个信仰，他一直是觉得半信半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太太生命没有改变嘛。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狼怎么能变成羊呢？”他心里那个愤怒。好在最近那么半年以来，他不再说这个话了，脸上露出笑容了。他说：“狼是能够变成羊的。”感谢主，这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真正的不仅仅是相信而已，而是愿意顺服他，按照他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就被改变，我们的家里面也能够看到曙光了，人们的脸上也可以露出笑容了。这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生命被改变之后发生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接受光，我们透过生命的改变还能够成为光。我们教会也有一次聚会，是每月有一次聚餐。那么那次呢，来了很多的新的人，这些人我们就大家让他们做自我的介绍。其中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是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但是他们不羞于敞开自己过去生活当中的黑暗。有一个人自我介绍，他说一开始介绍他叫名字叫某某某，他一开始介绍说罪人某某某，承认自己是罪人，自我介绍。另外一个人他说我叫谁谁谁，我是个罪人，我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做过，我是个大罪人。但是他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他要离开过去的罪恶的生活，他说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去在中国是做老板，因为别人欠他钱，他也欠别人钱，最后生意也不好，他把所有的这些都放下了，现在到温哥华来和他的太太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来生活。他干什么呢？先去打工，就去刷墙，别人盖了房子他去刷墙。他以前也是一个大公司老板，但是他说我还年轻，我可以从头开始。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也鼓励了很多在我们教会的其他的一些弟兄们。你看，当我们生命被更新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的生命，就让别人看到那个上帝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工作，我们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了。而且我在想，这种事应该是在你们教会也会有，我只是不知道而已。那么你们在接受耶稣之后生命有所改变，你们就成为你们家庭的光，成为你们家族的光，你们是你们整个这个家族，上帝要借着你们把这个光照亮你们全部的家族。同时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也听说你们也去敲门到 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家里面去敲门，邀请他们来跳赞美操啊，什么很好。这就是要我们要让这个社区知道我们教会的存在。我们原来现在的母堂的牧师有一次讲道的时候说，如果有一天地震了，我们这个教堂塌了，我们周围社区的人会不会觉得，哎呀，真可惜？还是觉得，无所谓啊？如果是后者，那就很可悲。那么，从二月到四月份，我们邀请短宣中心的一位牧师到我们教会来给我们开那个个人布道的课程，我们就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去敲门，一边到商场去传福音。在我们向这个母堂一起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的母堂的牧师他就祷告说，上帝啊，宽恕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华人，我们这样去做了，他们作为西人，他们没有这样做。说明什么？说明其实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他应该把光照耀在我们的周围的社区里面去，我们应该这样去行。所以我在想，你们周围有一个大统华，哎，每天每个周末有多少都是华人来啊？当然如果是我们教会在大旁边有个大统华，我们就会经常的固定的到那边去发单张了，去邀请他们来，去给他们讲，给他们讲福音。那么我们前一段有一位姐妹，她说她在微信上读到了一个文章，说不要做残酷无情的基督徒，冷酷无情的基督徒。她一看这个她吓坏了，说什么意思？她打开看，原来是一个基督徒他写的。他说他到了一个小商店里去，他经常去买菜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已经认识那个售货员了。那个售货员有一天跟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你相信有天堂地狱吗？我相信啊。你相信不信耶稣的人真的要下地狱吗？我相信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太无情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宝贝，我们要把这个宝贝的光照出去，我们不能让它仅仅藏在我们这个教堂里面，藏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要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知道，至少让他们知道有光的存在。我们应该把这个光发出去。我很感谢主，你们刚才唱的那个速发光，真的愿，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仅仅会唱这首歌，而且要想，而且要去行，因为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极高的期待。我们想一想，彼得他原来就是一个打鱼的，但是他把自己跟随交给耶稣，跟随耶稣之后他成了怎样的人？我们同样也可以，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这个信仰不仅仅是让我们相信的，而是让我们顺服跟随的。主耶稣让我们去跟随他，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就变成像耶稣的人了，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了。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没有放弃您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已经被蒙蔽，没有真理，没有光，但是您差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世界的光，并且用他的光照亮了世上的人，让所有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都成为世界的光。亲爱的天父，就求您的圣灵今天就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不仅仅明白这道理，也愿意将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在您的手里面，被圣灵所改变，让我们里面不仅仅结出圣灵的果子，同时也愿意去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因为主耶稣对我们
是有很高的期待的。我们不能够把这样的好的宝贝埋在地底下，因为将来我们就那样的话就没有脸面再去见我们恩主耶稣基督了。亲爱的天父上帝，就求您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成就这样的事，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